好，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是到第五十一周，所以我们今天呢，包括腓利门书希伯来书和雅各书。那我们讲到腓利门书呢，基本上这本书信很有意思，因为这本书信呢，我们从十八节看到说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啊，这个阿尼西姆呢，他偷带了财物私逃啊。我们从十八节可以看到说啊，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呢，阿尼西姆他偷带财物私逃，逃到罗马以后，他就悔改信主，服侍保罗啊。这个在第十节、十一节我们看到说啊，阿尼西姆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然后呢，他就说他对你啊，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如今呢，与我都有益处。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了解说啊，在当时的社会，如果一个奴隶逃走了，他被抓回去的惩罚呢，是蛮严重的啊，最厉害可能就是会处死。所以在这种社会有奴隶制度下面呢，保罗其实是两难的，因为呢，第一他不能包庇这个逃跑的奴隶，必须要送回去。所以在十二节说，他说我现在必须要把他送回去打发，但是他又不能说送他回去呢，让他自生自灭。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盼望能够解围，然后呢，又派推基古与阿尼西姆同行来送这封信。所以呢，腓利门书虽然只有二十五节，一开始问安之后呢，保罗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先叙旧，感谢阿尼西姆感谢腓利门动之以情，从爱心的角度出发。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呢，才是为阿尼西姆来祈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会有这个腓利门书呢？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本书信里面呢包含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保罗爱阿尼西姆，他相信呢腓利门不会亏待悔改的阿尼西姆。第二呢，阿尼西姆信任保罗，他愿意回去面对他的主人啊，代表说他对主人也有信心。第三呢，腓利门肯信服保罗啊，真的以基督的爱来爱阿尼西姆。后来根据教会历史，好像这个阿尼西姆呢就成为一个主教，因为从阿尼西姆写的信呢，就有一个主教就叫做阿尼西姆。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这本书信就看到说，基督的福音真的是关乎一个新的创造啊，它确实会带来社会的改变，带来人心的改变，包括在这么艰难的困难的制度之下呢，它就是会能够产生这个样子的改变。所以呢，也帮助我们了解说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是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是这个书信的重点。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呢，个人主义抬头，注重隐私的这个社会啊，我们在教会的牧养也只是往往 cover 这个主日讲台还有零星的探访。像保罗这样深入腓利门的家务事，其实叫做干涉腓利门的家务事哈。今天传道人的属灵责任跟权柄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很少见是不太容易有这种事情发生，特别有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大概不太有可能今天做到这一点。好，这个大概就是很简单的对腓利门书的一个简介，然后我们就进入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会是今天晚上的一个重点有十三章的经文。请问各位弟兄姐妹，谁是读者希伯来书谁是读者？我们从希伯来书讲了许多旧约的内容，又讲到祭司，讲到献祭，讲到约，似乎读者本身就已经很熟悉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很多的解经书都认为希伯来书的读者就是相信耶稣的犹太人相信耶稣犹太人。这群犹太人呢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从经文来看到呢，他们可能正面对逼迫，所以呢， 作者就写这封书信希伯来书，激励他们要坚守到底，不要因为逼迫来临呢就离弃主。从哪里看到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十章三十二节，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啊，就是他们曾经过去呢有接受一些征战的苦难。然后从十二章四节呢讲到什么呢？十二章四节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表示说他们呢还没有到生命受威胁的一个情况，只是呢受了惊吓，手下垂，脚发酸，开始停止聚会。他说这两节经我们大概了解啊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今天来读希伯来书的人呢，我们大概都不是在受迫害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是被各样的忙碌啊，各样的舒适呢，我们被抓住的时候我们手举不起来，没办法随处祷告，脚踏不出去，传福音的脚中他说啊，圣经说何等佳美，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也缺乏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早看不见这个佳美之处是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受逼迫，但是呢我们从希伯来书呢也是一样重新来看清楚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主题当然就离不开耶稣基督的超越身份，超越性。那我们怎么样在从经文的呈现来看见这个超越性呢？这个超越性呢其实就是用对比的方法来表现啊。比如说第一章四节他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啊。我们就看到说他用耶稣跟天使的对比来呈现这个身份的超越性。然后在三章三节呢他就讲到摩西啊，他说啊，三章二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所以呢他用摩西耶稣跟摩西的对比来说，耶稣是比摩西配多得啊这个荣耀。那三章二节呢在讲是以忠心敬忠为主题啊。所以那第三点呢他在四章十四节呢用耶稣跟地上的大祭司来相比亚伦啊，就在这件事情上来衬托出他的超越性。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耶稣的约呢就比前约更美。所以在十到十二章就指出呢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全书的架构，全书的架构呢在一到七章呢得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二章十七节所说的，他说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呢一到七章你就注意看，他是绕着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件事情为中心主题，从这条主线开始的。那忠信呢就是以第三章跟摩西的一个对比啊，敬忠忠心。哎，那慈悲呢就是以第四章第五章呢在试探苦难当中学的顺从，一心以救恩为主啊，这种怜悯的心呢来表现这个慈悲啊，慈悲。然后到了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以耶稣的祭为主题，从天上的圣所更美的约说起，一直到对比地上旧的祭礼和圣所和律法来作为对比。所以在读希伯来书你会反复的看见啊，这个对比的关系不停的出现。然后十一章十二章呢就用信心来解释，他从古人的例子，古人信心的范例讲到十二章说啊，像云彩那样多的见证人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样学习过这个信心之旅。最后十三章呢就是以劝勉作为结束。如果我们啊用大致上来看希伯来书的架构就是这样，一到七章以大祭司为主线啊，然后八到十章呢就讲到耶稣的祭啊，到十一章十二章就告诉你要用信心来持守，来走这一生信仰的道路。那我们大略的来细看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在第一章一开始，他就用一种对称的结构来表示 啊。第一章一节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啊。第二节呢也是同样的方式，第一个他说神在古时，他现在呢第二节就是说神在这末世，那一样啊，第一个是借着众先知，第二节说借着他儿子，所以众先知跟他儿子的对比。然后第一节呢说晓谕列祖，第二节呢是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那他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件关于耶稣的事情。好，所以下面呢这几节经文就说关于耶稣的什么事情呢？他说立他为承受万有，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啊。那就是这一几节的经文就在一开始等于做一个引言，他说要来告诉我们晓谕在这个末世呢，借着先知告诉列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事情。好，所以当然讲完了这个引言以后呢，一章四节到二章十八节就在讲耶稣比天使有更超越的身份和权柄，他的名更尊贵。所以你看到一章五节第一句话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好，用这一句话开始。然后呢一章十三节，那你再看也是一样的话，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所以呢在五节跟十三节中间呢，这个所夹在一起的呢，就是在表现耶稣的名比天使更尊贵，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权柄。所以你仔细来看，他就说问到使者，一章七节说问到天使是怎么样，然后一章八节说问到神的儿子是怎么样啊。那详细的内容我们就会看见说，就像一个夹心饼干，五到十三节里面夹住了这一段话，然后呢十四节就做一个结论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天使是服役的灵，然后呢啊，是为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啊，先啊，他就用这个作为结论。然后呢，完了以后，从第二章一到四节开始，他用警告的方式，所以在希伯来书有好几个警告啊。第一个警告就是说什么？不听的警告。不听的警告。所以呢他说你们不听什么，如果你们没有郑重去听所听见这个真理，恐怕你就会随流失去啊。这个真理呢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等等等。然后二章三节就说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他说人如果不听，人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啊。所以这里面当然就讲到这个救恩的来源。所以从第二章一到四节这是一个警告，如果不听这样子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呢二章五节开始就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说到将来的世界啊，将来世界。那这里面呢他就用一个也用一个反面的话语来呈现这一段。你看二章五节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好，然后在二章十六节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从神原没有二章五节开始，这是一个反面的话，到二章十六节说神并不是要救天使。这当中从五节到六节里面呢，五节到十六节里面呢也是一个夹心饼干的这个结构，它所要包含的在第五节到第十六节所要包含的是一个救恩怎么样实现啊，救恩怎么样实现。所以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表现了救恩以后，在第十六节就是一个结论说这个救恩是要来救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第十七节就进入这个主题，他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呢？原来他是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说他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这当中献上挽回祭的过程必然要受苦。 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接下来读希伯来书的读经呢，我们掌握这个主题，耶稣怎么样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我们来掌握这个主题，包括等一下到第八章到第十章，他在成为这个祭跟谈到圣所谈到律法上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整本希伯来书的结构。然后在结构当中，我们不但注意到他的对比，我们也注意到他每一段经文所要发出来的警告，像第一个警告就是说不听的警告。好，所以呢在这里面第三章，当然我们就进入刚才所讲到的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尊崇，他是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忠信。所以呢三章二节就说他为神尽忠啊，就是说神设立他的儿子尽忠如同摩西一样，但是呢耶稣要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这里面的对比就是用房屋和造房子的人来做比较，用仆人和儿子的身份来作为比较。所以当他讲完了这样一段这个话语以后呢，他马上就用一个不信的负面教材我作为警告。什么样的不信负面教材呢？当然也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不信，因此不信的结果就不能进入安息。啊，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呢？啊，在第四章他说啊，四章五节他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他说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是在诗篇九十五篇十一节所说的。然后四章六节呢就讲到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坚守信才能够进入安息。四章十节说那要歇了自己功的人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十一节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里面，因着信竭力进入那安息里面。所以他用不信的负面教材做完了以后，四章十一节就是作为一个结论啊，作为一个结论。那么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呢在讲到一个重点啊，我们也常常啊会背这一节经文，对不对？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对不对？那请问这句话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叫做不要糊弄神啊。神的道必能分辨信跟不信的，就这么简单啊。所以那你读到这里读不懂的话，你就意思就是说不要糊弄神啊，这样就好。意思就是说神能够分辨人的心思意念，把这个不信跟信的人能够分辨出来。所以呢上文从忠信为主题，要来劝勉这个信徒要坚信到底。好，那么这一段呢就从慈悲，下面这一段呢就从慈悲的大祭司开始，要来劝人呢要来顺服。好，所以一开始我讲到第一个呢不听，对不对？第二个呢不信，对不对？好，那现在呢他讲到慈悲，耶稣怎么样来表现他的慈悲啊？慈悲这件事情怎么样表现神的慈悲，耶稣的慈悲跟怜悯呢？啊，给你们一个提示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七节，他曾经讲到说，亲身遭遇苦难的人才能用神所赐给他的安慰去安慰别人，记得这一段话吗？啊，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七节。所以呢，主耶稣怎么样在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来表现他的慈悲怜悯呢？啊，这里面讲到说耶稣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然后他就讲到说在肉身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受苦受试探，因为体恤我们的软弱，神成为人亲自走一回啊，跟我们有同样的经历，那因为没有失败跌倒没有犯罪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意思就是说耶稣 can do it，我们也可以照样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才能够成为在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所以这句话就跟刚才我用 啊，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到七节所比喻的一样，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用自己亲身遭遇的苦难呢去安慰别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所以呢，在这里面第五章八节说到了耶稣因为苦难完成了顺从，上次我在讲到的时候呢也讲完了啊，讲清楚了这一段的救恩。他说因为苦难完成了顺从，就完成了救恩以后呢，那重点就怎么样，重点就是在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帮助，因为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走过这一回，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呢，我们来跟神求帮助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看见说主耶稣怎么样怜悯我们啊，怎么样怜悯我们。所以呢，好，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下面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要进入另外一个警告啊。前面说不听不信，这个警告是什么？叫做不追求长进的警告。因为呢，五章十二节说你们应该吃干粮，可是却还在吃奶啊，却还在吃奶。所以这里面呢在警告说我们不追求长进会怎么样。这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啊，如果我们过分啊注重强调因信称义的话，我们等一下从雅各书可以看到，我们忽略了我们行为，行为是信心的证明。如果我们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真的很在意我不成长吗？我们真的很在乎我只是吃奶的一个基督徒吗？真的在乎吗？渴望成长吗？还是不成长不改变不成熟都无所谓呢？啊，所以呢这一段话从啊希伯来书的学习，当在这里他提醒我们，五章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可是呢啊还是有人呢在继续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这里面就进入到六章一节，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那下面就是一段难解的经文了，六章四到八节。六章四到八节呢，难解的地方就是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职位，有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职位，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等等等啊。这段经文呢非常难解释。那有时候很多的神学家谈到救恩失落，都是用这一段经文，包括用第十章的经文来做互相的比较啊，来做互相的比较。每一个神学生都会写一篇这个报告的啊，所以你去念神学院肯定都要写这个报告的啊。好，所以从上下文来看，那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对不对？他前面在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做吃奶的人，要做吃干粮的人。他告诉我们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不能竭力进入那完全的地步。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追求的人，你会变成什么样？你会变成落到六章四到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不长进的人，不追求长进的人，有离弃道理的危机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对不对？但是作者又在这里讲，所以又是产生一个混淆的地方。他说我深信你们不会这样做啊，所以呢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鼓励大家追求长进，但是呢牧者就说我深信你们不会这样做啊，意思就是说你们有假以时日哈，每一个人都是会追求长进而已啊，只是啊是啊只是从吃奶吃这个啊副食品，还是吃成啊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干粮哈，不知道。所以呢当作者讲完说我深信你们不会这样的时候，六章十节呢他就说神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工作，如果神忘记的话，神就不公义。他说神不会忘记你们为他的名所显出来的爱心，你们的信心所结的果子。第六章十节说神不会忘记这些事情。所以讲完这个这么严肃严重的话以后，六章十一节呢是一个祝福和希望。他说所以呢我愿你们个人啊 都能够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这是一个祝福跟希望。六章十七节呢，就在古述前面说啊，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神的旨意永不改变。他说你们要有指望，因为神要借着两件不改变的事情。那到底是哪两件不改变的事情呢？啊，注意六章十五节跟六章十七节的开头语，他说六章十五节是这样，六章十七节说是照样啊，这两件不同的事情。就是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件事情不会改变。OK， 所以呢，照样神就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不改变，而且是启示为证。所以呢，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叫做斩钉截铁的呢来保证，你只要照着去做努力竭力，你听了又信，然后你又追求长进，那么你就一直是走在神所应许里面，自然就是要承受这个应许。好，这个就是啊第六章啊，到第六章。那在第七章呢，他前面讲完了在身份上的一个对比，然后呢再讲到说作为人的软弱上怎么样帮助人在软弱上胜过这个试探。讲完以后呢，现在要进入一个大祭司的职分等式上面来做对比。所以一开始就用麦基洗德来做例子。为什么用麦基洗德来做例子呢？我们来想一想，耶稣是不是利未人的后裔？然后祭司从哪里出来？利未人的后裔。那耶稣不是利未人的后裔，怎么做大祭司？OK， 所以他就要用麦基洗德的等式来做这件对比，对不对？所以他说亚伯拉罕呢，他当初都能够将他上等之物啊，七章四节取了十分之一来奉献给大祭司嘛，啊，奉献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他用这个对比要来呈现七章十五节十六节的这个重点，他说要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啊。这个祭司呢，七章十六节说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也就是说他不是照利未人后裔的这件事情啊，而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且呢，这个祭司呢是神启示立的啊，二十节、二十二节，他说是神启示立的祭司呢，就要作为永远的祭司，然后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他用这一段话语要来呈现，耶稣不是从肉体的条例，不是从利未人的后裔来承受做祭司。所以他这里面要表现的是一个暂时跟永恒的对比。所有在地上的祭司，他们的工作时间都是有限性的，侍奉都是有限性的，时间到了就结束了。但是耶稣的侍奉是永恒性的啊，永恒性的。因此呢，七章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凡借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够拯救到底啊，就能够拯救到底，替他们代求。好，讲完了大祭司的等次跟职分以后呢，第八章他就从大祭司呢转到有关大祭司的物品，也就是说从会幕和圣所这一点来看。我们知道说会幕跟圣所代表神所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要来到会幕跟圣所，就要照神所定的条例洁净了才能够进前来啊。所以神是设立立位的，我们在讲立位记的时候讲设立立位人分别出来嘛。所以以色列人呢，让投身的要算为这个啊立位人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要付这个五色克勒的银子嘛。那啊不是，他怎么讲，不足的就要付五色克勒的银子嘛。 OK， 所以呢立位人，每一个立位人就是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长子呢在服侍神。好，这一点我们在立位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立位记也表示说，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是要照这一套洁净的条例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因为会幕跟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那现在呢，他开始要转到一个更美的约的时候呢，他就指到了一个天上的圣所，对不对？所以呢，八章十节呢就开始在表现说写在心上的一个新约。好，他讲完了前面讲完的天上的这个啊
天上的圣所以后呢，他进入更美的约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在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新约要怎么样实现在这个新约里面啊？记得在哪里吗？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对不对？神要跟他们立新约，对不对？然后以西结书36章26节就说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换掉我们的肉心，对不对？然后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又要把律法写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晓得啊，新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嘛。啊，从以弗所书1章13节，我们了解说，当我们听信真道，我们信了福音以后，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作为印记嘛。好，那新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更好的一个表示的方法呢，其实也就在啊约翰福音15章，对不对？他说主耶稣就是真葡萄树，是我父所栽种的嘛，记得这一段，对不对？那我们都是枝子，枝子就接在葡萄树上，那枝子接在葡萄树上是有连结的，那学过生物的都知道有所谓的叫做什么啊，细胞壁啊，什么啊，学生物的啊，啊，细胞壁啊，所以这个养分就从葡萄树直接啊，没有拦阻的输送到每一个枝子上，对不对？那请问养分是什么？什么东西输送到枝子里面？啊，记得约翰福音15章7节，当他说到你们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下面讲一句话：藏在主的话里面的啊，所以藏在主里面就是藏在主的话里面。所以什么输送到枝子呢？是神的话输送到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自然就结出生命的果子。好，所以这里面讲到新的心、新的灵要写一个更美的约，哈，我们就了解大概是这样。所以8章12节就讲到说，因为这个新的约呢，神就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啊，他们的罪愆，意思就是说不再纪念的意思就是说不再数算，就好像归零一样啊。所以第8章就讲到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的这一段啊。讲完了以后，第9章呢，就进入这个旧的帐幕、圣所和至圣所的这个啊比喻，他就谈到这个地上的帐幕跟献祭。那这里目的当然就是说人借着献祭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那9章1到10节就在讲这些献祭的事情。那讲到呢，他结论就是说这些事情的有限性啊，9章10节他说这些事啊，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所以9章1到10节就讲这些献祭条例的有限性。正心是什么意思？正心就是改进更新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属肉体的条例呢，是神的心意命定到一个改进更新的时候，也就是说到耶稣再来，一个永远有效的新祭礼就停止了，这些旧的就停止了啊。那现在说下面一节经文就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9章11节。所以9章1到10节讲完地上的完以后，11节就说时候到了，耶稣已经来了。然后开始11节到28节就开始比较，他说地上的祭礼跟天上的祭礼，有限性的祭礼跟永远有效的祭礼，多次的祭礼跟一次的祭礼啊，就不停的做这个比较。到了9章28节，好，就做一个结论，他说像这样怎么样，耶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就要向那等候他的人，这个是显现与罪无关。所以第一次被献是担当人的罪，那耶稣第二次显现呢，就跟罪无关。那跟罪无关是要做什么？要来完成拯救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当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的时候呢，1章5节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在末世才要完成的救恩啊，我们就整个观念才会啊完全起来啊。讲完了第9章以后，第10章呢，他就进入用律法要来说出总结，不然这个我们常常会掉入，以色列人会掉入一个律法的问题里面，说那给我律法做什么？ 啊，律法，他说律法是那美事的影儿。这里面讲的律法，当然就是包括前面所讲的祭司、圣所、献祭等各样的事情，把它归纳在一起，当作是一个律法来讲，对不对？所以十章的第十到十三节啊，第十到十三节，他讲到一个救赎的保证啊，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一次的关系啊，就得以成圣，所以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完全，所以十五节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主既然说过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那这里面呢代表的也是圣灵写在我们的心上啊，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就说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的过犯，前面已经讲过一次了，对不对？好，那现在呢说完了这些保证以后，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就不需要再挂念啊这些地上的献祭的事情，因为这些献祭的事情就停止了嘛，你就不用再挂念，就不要再做了。好，但是这里面接下来就强调说，那你不要停止聚会啊，不要停止聚会，免得失去这个信仰的群体。然后呢，十章二十四节他就说，那就啊，我们聚会的一个目的。聚会的目的呢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那这个就跟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所讲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合一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告诉我们说成长不是一个人能够达成的啊，不是一个，是一个群体，我们在一起的成长成熟，我们整个群体能够在一起撞来撞去，铁磨铁磨出刃来，磨出火星花来啊，那这样子才能够像以弗所书三章十节所说的，要借着教会使天上地上执政掌权的天使看见神诸般的智慧啊，不然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我就去跑到山上去做苦修士就好了啊。好，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下面就进入一个第二个难题，对不对？好，就是十章二十六节，他说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就是第四个警告，第四个警告就是说不要故意犯罪，对不对？那这一段话会不会让你想到罗马书六章一节啊？罗马书六章一节他说叫保罗说你不要犯罪 啊不然就多多犯罪叫恩典显多吗？是不是这样？他说断之不可嘛。所以 这一段话其实跟啊这里是一样的，所以十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呢是希伯来书第二段呢难解的经文啊，难解的经文。所以这里面到底要表现一个概念，就是从前面我们要从上下文了解关系，对不对？刚才第六章的上下文在讲到说人不信的缘故，所以啊不是人不追求长进的缘故啊，是在吃奶不吃干粮，不寻不离开道理的开端。所以呢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这样的人呢在这件事情上就会摇摆，就是就会这个啊。好，那么这里呢他说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就是接受真理的认识，叫做得知真道。若是故意犯罪，故意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自愿的、乐意的 willfully 意志上我愿意去做的，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明白前面说的这些真理，我又自愿乐意的享受犯罪啊，基本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这样。所以这里面从前文的关系是在讲到神的救赎是一次性的，一次献上以后就完成了，对不对？他想啊耶稣一次献上了，那我就怎么样继续犯罪让恩典显多啊。所以呢他这里面其实如果从前文的观念去了解的话呢，可以明白当他在警告不可故意犯罪呢是在针对一次性救赎的一个特点。 OK 好，那十章三十二节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念往日 啊，忍受各样患难的那个时候，因为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啊，这是一个盼望，对不对？那，啊，这个就跟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十八节那个地方，保罗讲到有一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一样的道理。他说顾念，告诉我们说要顾念所见的和顾念所不见的这个对比，也讲到暂时的跟永远的对比，那跟这里是一样的。我们如果相信所盼望的呢，我们知道将来更美长存的产业是为我们所存留的啊。所以呢，就啊勉励读者在十章三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也就是不可失去你们的勇敢。三十五节啊，继续说必须要忍耐，忍耐的人就能得着所应许的。那等一下就看见说啊，我们啊雅各书也讲到这个忍耐，对吧？忍耐生老练等等之类的。好，十章三十九节就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要用信心啊来忍耐，因此将来就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在这里从十章三十九节就引入信心的主题，所以十一章一节就做信的定义。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呢，从十一章二节开始就讲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就开始列出一大堆啊古人信的例子作为啊这个众人的一个参考。那这里面呢啊比较要重视的呢是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曾经啊有人来请牧师证婚啊，说一个信耶稣一个没有信耶稣，他说牧师你来证婚祝福，我说怎么样给你祝福呢？我就用十一章六节来解释，他说你要相信有神，你才相信神会给你祝福，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为什么信耶稣会给你祝福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牧师代表神给你祝福好像对你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啊，先认识耶稣接受救恩以后呢，我们来信神，因为信的当中就是相信神要把这个赏赐给寻求他的人嘛，啊，这样才有意思嘛，啊，这是十一章六节。那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呢，就告诉我们说，肉眼来看今生的家，要用信心来看未来的家乡。那就讲到这些人呢，在死的时候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到了三十九节、四十节呢，他说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啊，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能为得着所应许的，啊，所应许的。好，然后十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会看的人啊。十二章就开始论说今人的信心之旅啊。他就说这样同样的是一条信心的旅程，有人跑在前面给你看做见证人，所以你就学习看别人怎么跑，你就知道怎么样跑。你要知道怎么样跑呢，第一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那你的重担是什么？第二呢，你要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也就是脱去容易困住你的罪。那注意容易这个字哈，这里面有一个形容词，他说容易，对不对？代表不是说那些很麻烦的罪，意思就是说很简单的罪，小罪就会把你困住了啊。你的是什么啊？第三呢，说要存心忍耐，要一直跑啊，不要站着不动，然后要学会仰望主耶稣，创始成终的意思就是说成为肉身到完成救恩的主耶稣啊。所以十二章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学会看啊，看什么？看耶稣的时候呢，他耶稣亲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对不对？他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会看的人啊？ 所以呢，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看是什么意思，看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对不对？我看以前有益的现在都是有损的，对不对？所以我学会看，看这个字的希腊文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当名词呢，叫做领袖或者是引导。所以什么叫做领袖或是引导？意思就是说在你前面领路的人。所以当等一下进入雅各书说哦，你看这个患难为喜乐的时候呢，告诉你说你要求神的智慧。所以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神的智慧在你里面帮助你调整你的视野，调整你的眼光，所以你才会看。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看古人如何跑他的信心之旅，作为我们今生的参考。所以十二章三节就说，当你在跑这条信心之旅呢，必然苦难是一种管教啊，不可灰心啊。这句话我觉得牧师读起来特别有心得啊，不可灰心啊。好，十二章十一节就讲到管教的过程和结果啊，代表说这是恨铁不成钢，不打不成器的一个情况。所以十二章十四节啊，就讲到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啊，这都是啊，接下来呢，等于十二章十三章呢，就是等于是嘛，我们一个生活应用，对不对？好，到了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说，你不可丢弃神的警告啊，你不可丢弃神的警告。他说，你们总要谨慎，十二章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如果你们拒绝了这些警告的话，你就不能逃罪啊。如何啊？因为那些拒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那这一句话其实呢，我们如果从摩西在旷野的那些啊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呢，我们拿来放在这里就很容易理解他在讲什么。他说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你一开始读希伯来书，他不是讲到吗，在这末世，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怎么样晓谕我们，而且他说把救恩的道理跟你们讲得这么清楚了，若是不听岂能逃罪呢？啊，所以这把这个整个连贯在一起呢，就代表说神的警告不可丢弃。好，到了十三章以后就讲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要接待客旅，然后呢啊，不可沾污婚姻啊，不可贪爱钱财，要知足。然后呢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明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代表说是不改变。最后呢祝福问安。好，这样子希伯来书一到十三章很快速的讲完。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雅各书啊。雅各书虽然只有五章的经文，但雅各书呢表面松散，好像没有结构一样。雅各书呢很容易我们一读就知道，哦，这是信心跟行为的关系，特别出现在第二章，对不对？其实用一句话来表示叫做行为是信心的证明啊，行为是信心的证明啊。所以呢雅各书啊，基本上呢啊，有人建议呢就把雅各书当成考试卷来读啊，考试卷考卷嘛哈，所以呢我把它分成九张考卷，那你也可以分成更多张了哈，你要分成几张都可以啊，照你自己分。我把它分成九张的考卷呢是要来测试信心，所以呢你考完以后你就知道说我有没有信心了啊。考卷，所以第一个考卷呢就是说在试炼中你有没有喜乐的态度啊，一章二节。在试炼中有没有喜乐的态度，他说有试炼中呢，试炼呢是有好处的啊，一章三到四节。他说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就是啊，这个好处呢就是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啊，忍受试探呢是有福的，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这个好处。那你在试炼当中过不去呢，你就向神求智慧。那等一下会告诉你，雅各书会告诉你什么是智慧。你向神求智慧，然后呢你要接受神主权的安排啊，这里面讲的你要接受神主权的安排，然后你要认识试探，知道试探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私欲来的啊，从私欲来的。然后你不要看错了啊，这句话很重要，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这句话摆在这里代表说有人看错了啊，所以这个意思，他说你不要看错了， 神是美善的。好，讲完了第一张考卷，第二张考卷呢，就是听到就要行道，听了就要去行。啊，所以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然后呢，22到24节呢，他说你要借着行神的道来检验自己，否则呢，只是自己欺哄自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信耶稣而已。啊，如果你没有行出这个道，啊，25节就是说真正行出来的人呢是有福的人啊，是有福的人。好，第三章考卷呢叫做不可以貌取人，不按贫富待人，在2章1到13节啊，2章1到13节啊，不要按贫富来对待别人啊。这里面当然讲到这样子做呢，这样子看待人呢，内心的动机就是2章13节所讲的是一个怜悯啊，是一个怜悯。好，那么下一张考卷呢，就是2章14节到26节，他说真信心必有好行为啊，所以这里面说爱心不是用说的，而是默默的做。他就说2章15节到17节，他说如果别人有需要，你就说啊，你这个安心的去吧，神必供应你。结果你自己有可以帮助他的，你没有做，那这样子的信心没有行为，不就是死的吗？啊，那下面呢，就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见证来证明2章22节所讲的信心要有行为才得以成全，2章26节所讲的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好，然后下面一章呢，第五个考卷呢，就是管制舌头，3章1到18节啊，先告诉我们舌头为什么很厉害啊，舌头为什么很厉害？他说舌头虽小，却有大能力啊，三章三到五节，他说舌头虽小，却非常的危险啊，3章6到8节。好，一个舌头能说两种不同的话吗？咒诅跟赞美能够从一个舌头来说吗？啊？他用一个井水来做比喻啊，做比喻。好，下面这一段呢，3章13节到18节，等于在补述前面。他说1章5节不是说要向神求智慧吗？那向神求什么样的智慧？啊，这里面就告诉你，什么叫真的智慧，什么叫假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就结出不同的果实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呢？啊，我们就看一看啊，从这里看一看就知道我是不是有智慧啦、啊，有没有神的智慧就知道啦。那他告诉你说，有假智慧的人呢，所结出来的是啊嫉妒纷争，对不对？啊，有真智慧的人呢，结出来是清洁和平嘛，和平也就是我们礼拜天所讲平安的意思啊，啊，就是清洁和平嘛，哈。然后3章18节，使人和平的，就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嘛。就像马太福音5章9节嘛，对不对？有福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啊，就是所结的义果啊，我们就知道了。好，所以这一段讲完了这个真智慧假智慧以后呢，下面呢这张考卷就是用谦卑和睦来检查自己啊，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不是一个和睦的人？那我们没有谦卑没有和睦呢，是从哪里开始？从私欲开始。所以又回到第一啊，第几章？第一章啊，第一章这个14节15节啊，私欲牵引出来的犯罪，对不对？好，从私欲开始，他就我有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的啊很直接的想法就是怎么样？我要满足自己，我要满足我的需要，我满足我的感觉，我满足我的贪心，我满足我的骄傲，这些当要追求这些被满足的时候呢，自然就失去谦卑的心，就失去和睦的心。所以他就讲到私欲是争斗的来源，私欲就结出这个贪恋浪费淫乱。所以告诉我们要回到谦卑啊，回到谦卑。谦卑在福音里面的谦卑就是我们常常为别人着想，少为自己着想啊，不要每一次人家一讲话就哎呀我要感觉受伤害啊。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回到谦卑亲近神就得洁净。最后呢，他就讲到不要做论断批评自夸这些事情。好，下面一张考卷呢就告诉我们说如何看待钱财，第5章1到6节啊，第5章1到6节他讲到什么样是富足的人呢？啊，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哎呀，这对有钱人 实在是一句不好听的话啊。所以这里面啊，就告诉我们说如何看待钱财啊。下面一章呢，告诉我们说要忍耐，等到主来啊。五章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啊。”然后不要彼此埋怨啊。告诉我们十节、十一节，先知忍耐的榜样。他说：“忍耐当中，我们要说诚实话啊。”最后呢，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他说：“祷告是一种信心的行为。”祷告就是相信神，祷告就是亲近神，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你所要的告诉他啊。祷告的当中也是操练自己，我是做不到的，我完全可以，希望可以放手，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所以他最后呢，一张考卷就说，我们是不是常常祷告的人？我有信心，但是我不祷告，那你的信心其实看起来不是很真。OK， 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